先脑筋松弛一下啊，空来空空空空空到快睡着了。刚才下课的时候刚刚有谈到现在的教育啊，我想都是杂谈啊。但其实如果硬要讲，它其实也就是一个佛法的应用啊。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学这个，比如我们学造论、学波的，跟我们的圣教育有没有关系？其实本来就一致的，我认为它就一致。我认为我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在思考的。假如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啊，我们所以之前我大概跟人提过，我们所有教育是向于灭，向于极尽。那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是让你更加纷扰的话，其实它本身是错误的。就像你们现在快毕业，照理讲我们应该做最后的考试，考什么？没有题目。我们这样一点啊，你有我们要问很多，你有没有更你的你未来抱着什么想法？哇，很多很多，你我这个结果修到最后自己也很挂碍啊。或者说你当初刚入门，假设啦，我们个别口试啊，你现在跟你过去入门的时候，入佛学院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怎么样啊？你对佛法是不是更有抱负？有。可是你的抱负是什么心情？我看你的抱负有没有染污。你有没有对世间的挂夜色？我不是直接问，我用很多方面来观察。可是如果我看你并没有真正的进步，所谓的身心进步，那其实我应该讲说你应该重读，你应该不能出去啊，你出去就麻烦了，因为你还没成就，而且你其实不但没有进步，你可能退步，其实应该重读。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举这个例子是方便了，事实上不是这样做而已的哈。那因为我很清楚，就是你的教育本身是向着灭，向着离欲。那如果以大圣的向着菩提，但我这个标准我很清楚，所以就问你，你有没有得到？没有的话，其实等于是没有学到。没学到的话，如果以我当师长的话，我会很诚心的告诉你，你还不适合，你应该继续学。那你外面还有很多要学的，但你里面基础还没学会。但我们现在有很多考虑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做一个出家人，其实面对外面的挑战很多。像我们来讲，能不学电脑吗？不学也麻烦，学了也麻烦。所以也因此，我们现在像电脑用到太频繁，好像我常住现在也打算用视讯。那这个视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装哈。目前来讲，只有我的房间，因为我有时候要跟大家上，要跟我们这边同学上课。那有些联络我必须要用，但我们其他的常住他们讲说不要，主动说不要。那以前我在佛学院教的时候，当然你们现在很方便，有时候其实他是为了让你们学习，但你们做一个道人自己要谨慎啊。你很多的网络这些东西其实是会染入你的道心的，所以我们那个南众道场那边他们主动说，只有在公开哪个场合放，其他个人房间他们自己讲不需要，先自我防护，不要。所以我在佛学院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在初级部不碰电脑，高级部到第二年以上准备写论文的时候才容许你查电脑。除此之外，当然查电脑还不一定让你上网，那现在变成一路开放。我开放，你懂了很多资料，但我没有看到你的清净心，所以我很多地方都挡掉，然后变成说有的人在做一些研究，研究到不用早晚课，不用早晚课，我宁愿你不要研究，你早晚课要给我到，你要这个起码的升格，有些东西该做，你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你就算读到很会，可是我看到你的人升格已经退失掉很多。当然不是早晚课等于升格，但如果做一个出家人，连起码这个东西都已经忘失掉了，变成找很多理由，整天晚上读书到很晚，但当然睡，我说我不可能让你这样睡啊，我们早上起来早见 送到 一部分，我退到后面，我从中间移到旁边开始，我就绕出大殿跑到疗房，哪个堂我都会叫得出来。所以他们有的人很辛苦啊，在睡在那里 生病啊，我都会问病什么啊。他每次被我问到最后说，再怎么病也要去上殿，免得问得很烦。当然这有好有坏啦，不过就是说你在这么一个关照底下，你想懈怠也不太容易，掌握这个原则。好，比如说刚才有提到说有一个留学回来的，好啊，他带着学位，但这个道场被他弄到垮掉，有没有可能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那个道的念去引导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他学得很高，他进去以后，这个道场本来道风很朴实，现在变成都整个都很花俏了。他没弄倒，他只是感应另外一批人进来，就是原来很朴实的人，他慢慢受不了，他离开了。另外喜欢这种世间法、相应世间法的就一直进来，所以整个风格进去跟原来那个慈父心、原来老和尚的那个当时的情形改变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说，好吧，那你就继续学这样。可是终究我还是问你一句话，你心有没有安？你好像懂很多，懂很多，懂到最后，我只问你，你静下来，你能不能降伏烦恼吗？你没有，那没有不是白用的吗？所以我常常有些同学，他们就跟我讲说，哦，他现在在做哪些事情，我很赞叹啊，有的做得还比我好。但有的人就开始要盖大庙了，做很多事情了。我说奇怪，那以前我佛学没教过这个嘞。他们现在当然盖大庙有什么不好？因为你有德就好。但我在乎的就是说，你如果为了要成就某个事业，却很挂碍的，很挂碍的一直在做，而不是为了成就道业利益众生，却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，某个自己想象的理想，然后就一直天天挂碍。我看挂碍，等你盖好你就死了，也没有意义。所以像类似这种情形，有时候一直迷失了这很多东西。所以我们在学很多东西啊，务必啊从于这个佛法。比如说我刚才讲过，我们对于佛法的观察并不是纯粹撇开事情而进入一个自己的冥想，而是从于佛法的智慧里面越加清楚的，就是说我因为在这种学习，我对的波的智慧越来越有，我对世间越看越清楚，却越能放下。它是越看越清楚却能放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的学习经常是越看越清楚，在于重清楚法当重重法当中，却越来越挂碍。所以我们并没有清安啊，并没有离欲清净的感觉出来。完了，学佛到最后会不会觉得，你会发觉就是说，你很用功，但其实你越来越苦恼。那你越来越苦恼，你的道心就越来越退，因为没有得到佛法的感应啊。你并没有真实的抉择智慧，从你抉择智慧里面帮助你放下，其实所有的分别乃至法相的分别都帮助你更多的染着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增加你更多，有时候我们创造很多佛教的头衔以便于让你染着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有时候想的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说，今天要是有一位真道人出来，真的众生福报啊。那这道人不是说我自命清高，什么坏缘都不要，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在大众里面能领知识，能该说法说法，能进修，但始终有一份真实道心，有一份那个道念，有那份悲心，有那份发愿啊，有那个勇猛精进，但其实是真正处处向着法。那这种法将啊，到处少呢，到处少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忙要有时候很多地方要我们这样跑，是这个有时候也很难面面俱到。那我们总是希望有更多人出来，那出来的意思并不是说很多会办事的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说这个人本身具有相，但这都是理想了哈，但其实并不是不行。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看到的就是说很会做事的人经常世俗轻松，那很品德的人又好像没肩膀，就是很亲近的就缺少两个肩膀。那要是很会做事的人，难免就是那种染辱心重。 那你这不能说很会做事的但却又很亲近的，那随缘哪个地方放下去，这个人大家能众生在他的德上产生一种依止心出来，这种人现在很少。我们大概从外向里面去摄受，很难从用德上戒德定德慧德里面去感应的。所以佛法随心，其实众生能在这里得到一点一时的兴奋啊，好感动，那个兴奋心随着时间越来越退，越退，退到这样，我们继续慷慨激昂说，其实你自己都快无聊死了。这种情形，所以说有时候，当然讲这些话啊，我想大家已经也听很多，但不过我是觉得，时间在考验你的道理。那很多东西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其实你并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特别作用。有时候想一想，觉得有点不甘愿。假如我这一生我在外面混，我也起来混得很好，我现在混到佛门里面，看似很好，可是我发觉两头不是啊，两头不是，就是说好也不过是在佛门里面被肯定的，或是一小撮人肯定，但我对我的内心其实交代不了，于世间法无法交代，以佛门也不过在小地方得个小满足。那如果这样，那何必找他自己？所以有越讲说，哎，实在是这样继续下去啊，也没有多大意义。所以有时候会想说，在尤其我一直在鼓励我们目前大陆佛教很需要人才，我讲的是真人才，这个就业机会很多，别的地方会失业，好、哦，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失业，尤其是修道人。但问题有的人呢以少为主，希望赶快有自己的事业。我告诉你，大陆的很多的那种无事业的大事业很需要人，没有个人事业的这种利益众生弘法修行的大事业很需要人，这中间只要出个人才，利益无量的人。其实在座可能随便要有一个人功德无量啊，我们期待的是这种人物的出现，真人物的出现。不要把自己那个修道的品格做小了，越修越小，到最后就用世间法去衡量好坏，呵呵，可怜了、啊。是的，我相信我们有这个缘呐、啊，希望大家也把我们这样所学的东西能真实用上来啊、哦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95页。那所以说。你跟我讲说一定要有知有慧啊、哦！我就讲说，佛法之所以无知，是就这个他因为就法性上的无知，我正因为无知而无所不知啊、哦，无所不知，所以并不是你所认为的非得要有能所知之啊、哦。你这么认为，可是你这么认为刚好背离了佛法。所以像我们的很多的揣测，要不相信佛法的时候，你所有解释是让佛法越来越扭曲，是不是？我会讲说我很重视因果，我把因果看死的话，刚好把因果的道理破坏掉。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修戒修定修慧，那比如说你对戒法的扭曲会让戒的精神消失掉，你对佛法的不当的解释会让佛法的正精神消除掉，所以这个都不是你光靠你一份心说，我只要好好持戒，我就会弘扬戒。谁跟你这么说的？你弘扬戒法，你那种扭曲的不当的戒法的持守，会让真正的戒精神盖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会啊。所以这个不是你自己以一种无知的心想做，就是弘扬弘法一生，那还不是如此的啊。所以你认为要有能所。你会得你用能所来肯定般若，刚好用能所破坏般若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看下一个，难曰哈、哦，无物无以自通哈、哦，故以利啊、故利民以通物，物虽非民啊，国有哈、哦，国有可民之物，当于此民矣啊，哈、哦，就是说物啊。它不能自通，必须要利民以通物啊，就是用民来说这个物啊。物虽非民啊，国有这个可民之物，当于此民。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物不会自己通，必须要用民来理解它啊，所以用理解它，我们才有可民之物啊，当于此民啊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所让民来指示。来说明， 所以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有所观境，这个所观境必须靠能观境去看它，有一定有可名之物，就是一定要有所观境才当以能此名啊，就有这个名，这个名才有意义，名要名以有一个可名的东西啊，那这个才能下才能对应，他就这么认为。是以即名求物，物不能隐啊，就是你用名来说那个物，同样的你用于所观心才能观心才能看到所观境，有能观心这个所观境才能呈现出来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能观的字才能让真谛显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而论云圣心无知，又云无所不知，意味无知未尝知，知未尝无知，师者明教之所通利，言之本意啊。就是说，他认为说，论云啊，圣心无知，又云无所不知，意味无知，无知未尝知，知未无，就是你自己说啊，你论云啊，就是你认为是这么认为，圣心无知又无所不知。意思就是无知未尝知，知未尝无知，师者明教之所通利，言之本意也。然，就是说他先引论者的看法，你这样的说法，我认为怪怪的。然论者欲依于圣心，依于文子，寻文求实，未见其当。你又要讲圣者是无知而知，无知但又知，知又无知。但你今天要讲圣者心，圣者心是一这样的状态心，但却用不同的东西来描述，要么就无知，要么知，怎么会是无知而知，知而无知？你用的是一种矛盾的东西，把知跟无知放在一个描述的同一个对象当中，就是然论者欲依于圣心，那依于文子，就是用不同的文子要描述同一个圣心，你这样讲得通吗？好，你前面讲又要无知又要知，知又无知，无知是无知，知是知，怎么会用无知跟知同时放在一个圣心描述圣者之心呢？你这样讲了，未见其当，不适合的。好，何者？若知啊，得于圣心；无知无所变。如果你认为圣者有知啊，圣者有知，就是若知得于圣心，就是用知来描述圣心。能真正掌握圣心，那你所谓的无知啊，就无所变了、啊，那不可能去呈现无知嘛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圣者有知，你就不能说圣者无知；如果圣者真有知，圣者无知这个理论是讲不出来，无法说明的。好，若无知得以圣心，就是说圣者如果是无心的话，那你圣者如果无心的话，知亦无所变了、啊，就是说圣者其实无所心，无这个。能知相的话，那你讲说圣者无知还可以，你选一边，那你就讲说无知就讲无知，你讲圣者能知，那这个能知的道理就是讲不出来，因为这样不一致。好，你讲知，圣者就是不是无知，你讲无知，圣者就不是知，你不能用知无知去说同一个圣者性，这样的。若恶多无德，无所护论哉啊，既不能讲知又不能讲无知，那他圣者性是什么东西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演绎逻辑，但如果用辩证逻辑就不一定这样。演绎逻辑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能讲是又不是，那这个就一般看法啊。你这样的想法不对，那应该是要有能所啊，要能所，因为这个有可名之物当以此名啊，当以此名啊，这个应该要这样啊。所以你现在讲说又知又无知，这是不合道理的啊，因为这样弄下去就无法解答了。无所护论哉啊，若恶多无德，两个也讲说无德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讲知也不能真正掌握圣心，我讲无知也不能真正掌握圣心，两个都不是，那圣心是怎么论啊，怎么定位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答曰，今云般若意者，无名无说，非有非无，非实非虚，虚不实照，照不实虚，是则无名之法，故非言所能言也。就是说， 般若的道理，经典讲说无名无说，非有非无。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慢慢能了解这个道理，非实非虚。那这个非实非虚啊，虽然从其他同学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，问其他问题，我们知道有时候有时候听的时候啊容易懂。我常在上课讲中论啊，有人常跟我讲说，在上课的时候师父你讲的我能听懂，可是一回去我就看不懂。就是听的时候能懂，回去再看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听的时候能感受那个味道，他说诶好像不是很难懂，可是回去从来就不知道。那我们现在讲说非有非无，非实非虚，那这个非有非无非实非虚的这个意境，你是不是能真体会？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单纯跟他非掉而已，但你却能很笃定的讲实讲虚都不可能。好，也就是说简单来讲，不落二边，不落两边的看法，你是不是能建立这样关联？你是不是能真不落两边？那我们一般来讲不落两边会产生什么？我以不落两边，其实内心形成第三边。注意，当我真不落两边的时候，我即两边有没有过失？没有过失。我们经常就以不落，因为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是我们经常在修行的一个心态，在以为你很简单，就是不落两边。其实你不落两边是以另外一把那两边推成一边，我跑到一个叫不落两边的那一边，其实不对的。所以当你不落两边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给予两边？可以。就是我不落有无，这时候方便说有，我有没有离？我没有落两边，没有。我讲的有的时候是给予不落两，我给予空而说有的。我讲空的时候是以妙有而说空的。所以我不落两边的时候，可以说有说无。我真正了解非有非无的时候，我不是离开非有非无跑另外一边，我是给予有无说非有非无。我说非有非无的时候，说有无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这样的不落才对。所以我们经常讲不落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思维的时候讲不落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？两边不落，落地三边。但两边不落，落地三边的时候，两边是不是也落？也落。落什么？有那两边不要落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两边在那边，有那个两边。就像我持戒要修断贪嗔痴的时候，我修戒定慧要断贪嗔痴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保留贪嗔痴。虽然贪嗔痴是我所要断，但因为你执着戒定慧，所以你的戒定慧要维持的时候，贪嗔痴就必须保留。当我认为说两边是不可知，结果我要跑第三边的时候，两边也同时存在了。那真不落两边的时候，知道两边皆不可得，是以真实智慧两边不可得，但不是有一个两边让我离。所以说两边不可得的时候，我落哪一边方便以讲有边讲无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因为我是真实知道两边不可得。所以当我两边都不可得的时候，我左边右边又何妨？所以这叫做真的不落两边。好，真的不落两边。所以我们讲非实非虚的时候，有时候难免让自己内心产生另外一个空洞的想法，非有非无非实非虚，那最后就产生了一种非非非，一直这样逃离的，一直离开的。却不是非有非无非实非虚的意思是说越来越真实的。第一个，实不可得，虚不可得，有不可得，啊，无不可得的这一份真实两照之心，而不是用非非非把自己越来越抽离的，越落入这种虚无缥缈的境界，是不是很多人会修到这里来？会，啊，所以怎么样，虚而不失照？因为我在看那的时候，我是以照而照而知其虚啊，照而不失虚，虚而不失照，啊，失则无明之法。这才是我讲的无明之法。你讲说要有可明之物，当以此明。我现在这才是我讲的无明之法。好，故非言所能言也。这个你很难用一个语言去描述它，去定位它。言虽不能言，然非言啊，非言无以啊，无以传呐、啊。是以圣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啊，就是说。 言不能表达，但没有言的话又无法去传达这个思想，所以圣人终日言而未尝言，整天在讲，其实都讲不到那个东西。我讲很多，可是我讲很多都没有讲到一个实质的东西，因为我只能讲我所有的法，所有只能应众生的分别而安立众中法。但我知道就是依你的颠倒而立这个教，当你有种种病故说种种法，众生若无病佛何必说一切法，这个道理一样。所以他说的话就是应机而说的，那应机当中是不是乱对峙而已，就是你有这个执着对峙，这个不是啊。佛法在对峙里面有一个原则，佛法在怎么对峙，就是你有这个执着，我打击这个执着，但我打击你这个执着的时候并不是就停留在这个，其实整个方向就是我破你的执，并没有导向真，但世间人也要破人家的执的时候，只是用另外一边破它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我用另外一边立场，对你这个是错，但我用另外一边打击你的错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导你向实相，我是用另外一边的执着去说你这个执着没错。就好像有人说啊，你有问题，你如何如何，我说你讲对了又讲错了，因为我想说啊，你这个人一定有很多烦恼，随便你如果现在跟我讲你一定有很多烦恼，我能否定吗？因为你都知道每个人都有烦恼，除非成佛。所以你现在如果突然见到我，你不要装的，你有烦恼，这个我怎么回答？因为的确我有烦恼，可是你那是瞎猜的，你又不知道烦恼在哪里，可是你又讲对，因为我真的有烦恼，可是你有什么样烦恼你又不知道。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讲说我们在破一个人的法的时候，并不是破了就能导引到正知，正识的智慧导向思想，必须我们在破的时候自己本身知道能破所破是安于实相的道理而论。所以当我在破它的时候，我会接引到实相，否则我单破不一定能让它解脱。是，也就是破的人本身在能破所破的时候是依正见在思维的，所以我在导引它的时候，我其实不是光破，我只是破的话变成只是落在能破所破的时候，它这个东西破完也不一定导向真方向去啊，是不是？你让我知道错，现在我你知道错，但是对的方向在哪里？比如现在有好几条路，我走到这里，突然有一个人讲说你迷路了，然后你跟我讲迷路，然后讲说我既然跟你讲迷路，你应该知道路，可是其实还有很多路啊，对不对？你跟我讲这一条路错，并不表示你给我的是一个正确方向，你只是某一个消极意义跟我讲错，但对在哪里？对你还没讲啊，对你还没讲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对治一个众生的烦恼的时候，在对治的时候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智慧的观察，绝对不是为破而破的。如果为破而破的时候，实际上你本身这样为破而破的时候，就本身自己也是一个颠倒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哈、啊，今世为止狂，为止啊，狂言啊，辩之啊，就是我本来不应该说，但不得不说，所以我就勉强而说啊。圣心者，微妙无相，不可为有啊。用之迷情，因为没有暂停啊，不可为无啊，不可为无故啊，甚至存焉呐。就是说我们圣心它在微妙无相不可为有啊，它不可以为有，但它在用啊，用之迷情不可为无，就是说波折所造的是无自性，但它波折产生的功能却随时现前啊。就像我要讲说我舅舅那个例子讲，你本来不会算数，不会算数对不对？好，你学到会了，然后这个脑袋里就跑出一个会算，就会跑到有一个流或者什么东西，就是会算数那个会，没有吗？啊，你平常有没有在会算数？不会啊，你没有表现出来，但只要题目给你，你就会，所以你那个会的智慧就已经在哪里，带在你的身心，不管有算数题目无算数题目你都会，对不对？你那个会不会说你这个会是在有题目的时候会用，但没题目的时候难道你就不会吗？不会吧。 啊，我本来不会，会了以后也没增没减，只是绝。这个绝在哪里？绝在绝一切。有算术题目来的时候，我算给你看，表现它的用。没算术题目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缘，但我这个会是不是也存在的？但我不会说因此不会啊，因为那个会啊，我不会说算术题目来我用的时候才叫会，其实我本来就会啊。那会也没在我身心找不到啊，用之弥勤啊，我懂了以后什么境随时都在用啊。所以懂得波折的话，随境里面一切处随缘都展现，但用又不会看到波折的作用啊，那个体在哪里？但会了啊。就是说当我现在能知道它假的时候，哎，比如说我现在看电影啊，我们看那张电影啊，哎，比如说我们闻那个 3D 电影啊，立体电影，我那个剑，我有一次我去看啊，那个小时候去看那个箭射过来，我前场大概叫一下，要好像真的要射到你自己啊。可是你看啊，我们虽然那个立体电影那一个箭射过来的时候，你会惊吓到，但惊吓到和那个真的箭射过来的惊吓不一样吧，对吧？我如果真的现在在现实有一个拿着箭射过来啊，你看和我现在看的，因为我一开始进入电影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基本基础，什么基础？假的。那这假的当中偶尔被镜所带，可是基本上假的值都带进去的，所以你只会觉得很惊讶，但你会不会觉得你要杀我啊？你会不会喊救命？不会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电影会东紧张西紧张啊。我不是讲说有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居士啊学生啊在看那个《倩女幽魂》啊，看得好紧张好紧张啊，他就我刚好走过，师傅来看来看，就叫我去看《倩女幽魂》了。我说他说很可怕，我说不会啦，什么可怕？你看那个《倩女幽魂》飘来飘去，那个鬼的时候，前面有导演啊，还有摄影机。我说师傅你好无聊，哪有看电影这样看的？我说你才无聊，本来就这样啊。那本来假的，你会那么紧张啊？你紧张也是好玩而已啊，你也不真紧张。要是有鬼在电视里面真的飘出来，你把我早跑光的。可是你看，我们已经在前提上已经知道它假，虽然这中间偶尔动心啊、哦、去执着，但本质假就假，而且是什么？从头假到底，是不是？你偶尔起心动念把情绪带进去，但你始终虽然也好像看戏的人有傻傻的带进去，可是你始终都有一个假的基础在这边，是不是？用之弥勤，都带进去。只要你开始有一个坚固的信念认知，其实那个观念会在你很多境里面带进去。所以我们说无常观，无常观的观察到最后是怎么样？一切处都无常，圣者修无常，正果之后常看无常，这时候就不用管，因为他看一切东西当下就无常，用之弥勤，不可为无，因为这种妙用的东西随时展现出来。好，那不可为无，故甚至存焉啊，这一种妙用在，但那妙用在哪里又找不到题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刚好是泯除其相的修行。好，不可为有，故名叫哈、哦、绝缘啊，因为我刚好所观的是他不可得住，所以我要明教没办法说，那要说的话就是巧说方便说，方便案例。是以言之不为之，欲以通其见啊，就是是以言之不为之啊，欲以通其见啊，就是你看他的解释啊，以虚而造，所以言之不是真个有之，但假名字以通晓其建造之用耳。好，好，就是说意以通其见啊，不知非不知啊，意以辨其相啊，就是说我们讲言知但不为知，就是我们最主要这样讲，言知不知最主要是两那个知的真内涵，它那个能朗照之作用啊。那我们讲不知非不知，最主要讲说，你看他讲说不知非不知啊，并不是完全无知。你看他的解释，言不知不是决然无知，但以无知以变什么？这个无知要变什么？要彰显无获取之之相耳啊！啊，我只要就像我们之前谈的， 我们所谓的圆成实性并不是不能观依他起，只是破什么遍计执。所以我在于遍计执的能所住，我再也知无能所能取所取，但我在如幻处是不是能如此观察？所以智并不是完全无知，智反而是在缘起处里面知无能取所取，就是无获取之相，获取之知，那个妄中产生的能所之执没有了。那你这个无能所之执里面就又立能所的话是错的。所以我却能知道如幻的幻有，但在实质的东西这种颠倒的执取心我没有，所以我的无知是无颠倒的执取的知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幻的知有没有？有啊。好，如幻的知啊，啊，就是我们用这个来两边谈哈。啊，变相啊，变相不为无，通见不为有，哈。我们讲这个变相啊，就是不为无啊，但无妄知之相，不是绝无真知啊，啊，就是不是完全叫做变相不为无啊，就是我能变其相，但我不是完全多无，通啊通不不为无，通见不为有啊，我能朗照，但不是有一个啊，他是讲但以虚而照故，非有知之可取啊，所以他通见但不为有，因为我观的是实相。非有故知而无知，非无故无知而知，啊，是以知即无知，无知即知，无以言义而义以圣心也。所以你不能谈它这两者有什么差异，啊，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啊，所以说这再也不是一种不可理解的。我们之前在那里转，现在我们大概就能知道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的这个意涵，这个意涵，啊，我们现在就比较能清楚了啊。接着我们看难曰，因为前面他之所以要问难的话，他认为啊，你不能又讲无知又讲知。但现在我跟你讲，当你了解道理的时候，当下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却不再是矛盾了，是不是？那我的无知在讲到什么？我的无知在测其那种染污能所，我讲的知。确实如幻的知，所以我的知跟你那个染污的知不同，我讲的无知跟你完全愚痴的无知又不同，所以因为我同所面对的是同一个东西，所以这知无知可以再多的里面是融合的。那你那个无知是愚痴的无知，有知是染污的知，所以这两者放在一块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所知的是什么？所知的是知其因缘如幻，所以本质是空。那所无知的是正因为本质是空，啊，所以我所无知是此离子离能所，所以内涵是一样，所以我讲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不会产生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圣心，其实圣心当下就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所以我没有冲突。就难曰啊，吾真谛深玄啊，玄哈，挥之不测。甚至哈，甚至之能再知而显啊，故经云：不得般若不见真谛，真谛则般若之言也。啊，以言求智，智则知矣啊。这个对方讲说，真谛很深玄啊，不是非知就不能测。那甚至之所以讲甚至，就在于能观真谛，啊。那故经云：不得般若不见真谛，所以有般若就有真谛，换句话就是说一定要有般若相，有真谛相，所以怎么会说没能所？你怎么可以讲般若无知？经典讲不得般若不见真谛，反过来就是有般若就有真谛，那真谛是所，般若是能，你怎么可以说无能所？你这样讲错啊，他就问难这个以缘求智，智则知矣啊，啊，就是说用这个真谛啊来引导智慧啊，那智者知矣啊，那智我们的智当然是有知哦啊，因为他知什么？知真谛啊。答曰啊， 以智啊，以言求智，智非知也啊。以言求智，智非知也。何者？放光明，不言色声事，自明不见色啊。那嗯，就是如果以言求智啊，啊，以言求智，智非知也。为什么智非知也？如果以我们真谛反过来讲，您认为说，因为这样叫知，他说智反而非知也，理由在哪里？放光明啊，不言色声事，自明不见色，我这样才反而是真实智慧啊。你如果在这里以这个真谛来讲说有所知，那这个反而是不是真知，反而不是真知啊。又云五蕴清净故，般若清净啊。若即能知，五蕴即所知，所知即缘也啊。那这个所知就是缘啊。那这个夫知以所，哎，知以所，就知就是能知之心，以所所知啊，而有相与而无，相与而无故啊，无啊，哎，物莫之有啊，相与而有故啊，物莫之无，那就用这样来谈了、啊。我们来看看一下，我们讲说这个开头里面讲说。哎，五蕴清净啊，五蕴清净故，般若清净。好、啊，哎，般若啊，对不对？若般若，我这样来念说，般若若能知也啊，啊，般若啊，般若即能知也，五蕴即所知也，所知即缘也啊。那这个讲，哎，我们要讲说，五蕴清净啊，五蕴清净故啊，般若清净。好、啊，那般若即能知也，那五蕴即所知。那这个里面所知就是缘，那我们现在来讲说能知所知是相依待，能知所知是相依待，所以我们在讲在波折的时候，我们会讲说到底它有没有，比如说当我要讲它是有的时候，我以缘起上来讲能知所知，当我知道这个所缘境是无相的时候，我能知的能知之事应该是无声，因为它是同两端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在朗照的时候，能所是不是有？但这个能所却又跟性空相应的时候，当我所观心是无的时候，我能观心应该跟它是相应的。你不可能观一个无声的相，去生有心的有分别的心之外，因为它是应该是相依的而来的，相依而来。所以我们观的是清净，你看五蕴清净故啊、哦，五蕴清净故啊，般若清净。应该无蕴清净啊，无蕴是空，所以般若生的是什么？无所得，是。那如果是我观的这个，我观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是空，一个是有，那这两个不一致的嘛，哎，不一致的啊。好，他说相与而有，相与而无啊，就是相依性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此生故彼生啊，此灭故彼灭的道理。相与而无故啊，物莫之有啊，相与而无故啊，啊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来讲说，相与而无，就此灭故彼灭，所以物啊，啊，这个物就是说心跟境，他这里有解释，物质啊。通该心境，好，就含这心境。若此灭故彼灭，所以物莫之有，相以而有故，故物莫之无啊。这个当此生故彼生的时候，这个就产生出来了。那这个产生出来是什么？当我，所以我常讲一个观念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常有的观念就是，我们讲此生故彼生。此有故彼有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叫流转门。但我们讲说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我们讲这叫环灭门。其实那方便可以这么说了。真正的道理叫，当我讲此生故彼生的时候，已经隐含了此灭故彼灭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相依的。当我讲此有个故彼有的时候，已经告诉我此本身就不存在了，是不是？此有故彼有，并不是由此生彼，是此靠彼，彼靠此，并不是由大生小，是大的概念必须靠小的概念才成型大的概念啊，小的概念必须靠大的概念成型一个小的概念，所以并不是先有一个概念生另外概念，是两个概念要同时相依待而生， 既然两个法都要相依待而生，这个法本身是不是有实质法？没有，是不是都没有实质法？所以当我们实质上，我们有时候方便讲持有故彼有是讲流转门，此灭故彼灭是讲还灭门，不是，持有故彼有，流转门本身就是生生灭灭，那只是偏一边来说的，说是这样说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，当我现在要以缘起差别来说的话，变成能朗照一切万法，这时候能不能说知？对，那时候有没有方便能所？有。可是如果我以此灭故彼灭的道理来讲，此法不可得，此法不可得，无能为何有能所？所以如果从以实义上来讲，无能所；从以差别义上来讲，有没有能所？有。所以当从能所来讲，我有没有知？有知，而且是一切知。从以究竟义来讲，此灭故彼灭的话，第一个无能所，所以说叫无知，这样知道。所以这个跟不会冲突啊，都不会冲突，所以他能巧立一切法，从缘起处变成说有没有能所之说，可以讲能所之说。但能所之说，如果我从彼灭故彼灭，就是在只有彼有的当下，我就已经知道此灭故彼灭就在里面嘛，不是吗？当我这个法是众缘的时候，这个法已经告诉我它不存在了，所以我虽没有直说它，只要我说它是众缘，它就无自性。无自性，当我讲无自性，不是灭义吗？就是灭义。所以当我在讲实有彼有的时候，都无妨，我背后知道它此灭彼灭。是，所以从这两端开启的说明，有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可以融得很自然啊，可以融得很自然啊。好，这个故物莫之无啊，好，物莫之无故啊，为言之所起；物莫之有故啊，则缘所不能生啊。啊，物莫之有故啊，缘所不能生啊。这我们看什么地方啊？那它是物啊，物莫之无啊，这因为被缘所生啊。这个他有解释的，心境未忘啊，则忘缘失起啊。物莫之有故啊，则缘所不能生；心境两忘啊，则照体独存啊，不因境而有啊，不借缘生啊。啊，当我们从无的时候，从它的极尽性来讲，它有没有带缘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缘起性空，性空是不是等于缘起？不是，因为性空法是从以极灭那个自性而说，性空法并没有一法，并无一法的时候，何来带缘生？所以他讲说，物莫之有故，则缘所不能生，是不是？空法，空法是就法当下的看它极尽性，并没有一个空法。如果有一个空法，它就必要带缘了，它没有。啊，空法只是极尽义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苦集灭道，苦集道是因缘，那灭呢，正的灭啊，它不带因缘，不带缘，它是从因缘里面看到灭，但灭本身不带缘，灭本身不带缘。好，缘所不能生，故造缘啊，缘所不能生，故造缘而非知啊，就说这个实相义啊啊，非为缘所能生，所以当我造这个缘的时候啊，我而非知啊，为缘之所起故啊，之缘相因而生啊，好，啊，这个上，缘所不能生，故造缘而非知，看看，以离缘之智，造极灭之境，故非啊，非有所知啊。那再过来他就讲了，为缘之所起，故之缘哈相因而生，以对缘起之妄心所起之妄心，故心境未忘之缘哈之缘相因待而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此啊，这个此妄非真啊，啊，缘之所起故之缘相因而生啊，是以啊知与无知，以所知以所知矣啊，就说我们今天讲说。知与无知啊，是从哪里啊？以所知，以所知矣。好，那这个道理，我们要从哪里来看？因为我们对这个境啊，我们从于哪一边就产生一个问题。如果我们以我们来看那个依他起，是不是同两边？那我们在众缘处，如果众缘处，我们如果知道说众缘无自性，那我们就从于无知。那到从依他起的如幻的时候， 有所知，那这个都从依他起来分的，是不是？以所知啊，这个是以知与无知生于所知啊，所知于由这里来，是不是？我从于缘起法当中，我如果知道他无自性，我偏以无自性来看，他就无知；从于如幻来讲，变成有知。所以知与无知都在缘起处，对这个道理啊。好，那早上我们就到此，哎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